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战狼赵立坚被调任，疫情肆虐，不仅老年人这个群体亦被盯上。中南海新老常委避得过瘟疫吗？土耳其同中共关系因新疆议题生恶，苏伊士运河又出事，乌克兰出发货轮搁浅。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战狼发言人赵立坚最近一段时间隐身，引起外界纷纷猜测。日前突然有消息传出，他已经调任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组织机构栏目在1月9号显示，赵立坚不再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和发言人，他的名字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三名副司长中排在第一位。赵立坚在2019年起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外交部第31任发言人，有战狼发言人之称。受到外界的众多批评，赵立坚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12月2号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时。这次调任有消息指和他的妻子多次公开发文抱怨他辛苦工作、战斗在舆论第一线、还遭受谩骂等有关。资料显示，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主要职责包括拟定陆地和海洋边界的相关外交政策，指导协调海洋对外工作，承担和邻国陆地边界划界、勘界和联合检查等管理工作等等。有人分析，赵立坚虽然没有降职，但是被边缘化，赵立坚被雪藏了，这个新部门就是个闲职。亦有人认为赵立坚是平调，但他的前几任基本都升迁了，赵立坚这个平调就好耐人寻味，打入冷宫了，算是秦刚上任三把火。网友说赵立坚不能再偷着落了。中国大陆疫情肆虐，北京疫情的走向被密切关注。北京本轮疫情，老年人疫情深重，众所周知，特别是离退休的高官、专家学者、知名人士，但各种渠道的消息传出，不单只是老年人，北京病亡的人亦有不少年轻人，而且北京的火化费用已经高涨到7万到10万元。推特账户糯米团发布短片说，北京不少年轻人死于病毒，火化一具尸体要花7到10万元。在影片中，一个聊天群里面，一名男子说，我的身边今日一日走了两名年轻人，一个91年出世，新冠病发转成心肌炎，亦是没有救护车，去医院亦嫌麻烦，就撑住撑不到了，在门头沟托的人火化10万元。该男子还说，还有一个是男的，住在宣河的，43岁，79年出世，亦撑不住，直接亦拜拜了。平房火葬场花了2万元，3日以后烧，1个礼拜之后攞骨灰，好可怕。原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发推文亦指出，死年轻人，北京疫情超级严重。推文中有人聊天话，你哋唔知道北京几严重。公司两个女的先至32岁，亦是呢几日离开了，亦是二次感染。我老婆好返就去打牌，然后二次感染，两日呼吸困难，就在琴日走了。另外，北京高昂的火葬费亦是被议论的热点。一名男子表示，自己亦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在平房火葬场花4万元烧，把一个晚上要15000元。两个晚上共花3万元，火葬费用4万元，一共花费7万元。男子感叹道，死不起啊。随着疫情海啸病亡暴增，中国国内尸袋需求大增，而且民政局和地方政府正在大量订购。在1月8号，中国社交媒体上疑似有商家的对话截图传出，显示商家订购的包尸体的袋数量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其中有一名称为常州远足户外用品的商家披露，近日不断有民政局和地方政府订购数量巨大的尸袋， 而且要求半个月就交货，量大活急。仲有客户紧急联系呢间可以生产丝袋嘅企业，订购数量系100万，并话揾咗好多工厂都冇人接。网上一段来自微信圈内嘅对话，显示河北隆达工艺品厂嘅工作人员留言，称该厂嘅丝体袋断货，只接过年之后嘅订单。而在疫情中大量白肺病例的不断出现，令外国医护专家亦感到困惑。美国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 肺部重症监护专家雅龙 Joseph Ferron 医生表示，中共官方称当前中国主要流行的病毒是 BA5.2 和 BF7 两种 Omicron 变体，这讲不通，因为这两种变体引起的疾病都很轻。他指出，总体来讲， Omicron 不会令人变成白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白肺图片和 Delta 导致的症状非常相似。 Omicron 的变体主要感染人的上呼吸道，不会引发肺炎，但是如果感染 Omicron 的患者是老年人，老年人免疫功能严重受损，则容易出现肺炎。雅龙推测，如果确实有很多健康的年轻人出现了白肺，他怀疑能够对人的肺部造成如此大的损害，可能不是 Omicron 变种。美国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来90日内，中国 60% 的人口，或者说世界人口的 10%， 都将走上群体感染的道路，病亡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人。现在当局大开国门，迫使很多国家极力防范。欧洲国家比利时近日宣布对中国飞尼班机的废水检测病毒，8号降落在比利时扎凡登机场 Saventum 的一架中国班机成为首班受测班机。检验结果显示，班机上的废水检测出现微弱的阳性反应，显示有些乘客染疫。报道指出，研究人员表示，由于受检验的主要是水分，缺乏分辨，难以判定病毒是否是 Omicron 之外的其他新型变异株。近日海外传出了中共20大新晋政治局常委丁薛祥自尽的消息，但其后有爆料指消息不实，他只是感染了新冠，情况一度比较严重，但估计下个礼拜会露面。而此前海外亦传出从印尼泰国返来的习近平以及连任常委的王沪宁、赵乐际和卸任常委韩正可能染疫的消息，但后来都一一露面。但时评人士周晓辉认为，露面虽然表明尚安好，但并不能说明啲新老常委不曾染疫，只能讲明他们逃过了这波瘟疫。因为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即使中南海高官们有着严密的安保和细致入微的医疗保健，但没有人否认当瘟疫来临时，不管你有多高的地位，有多大的权力，有多少的财富，更不管你如何小心谨慎，该得的时候病毒自会找上门，尤其病毒有特定的针对对象的时候。周晓辉指出，现在的瘟疫快速蔓延，是正在向所有的中共高层、党徒和民众们发出最后的警告，尽快找到上天早已点出的可以避免病毒光顾的良方。若果不是，更猛烈的疫情都来时，可能会有更为惨烈的事情发生。土耳其政府部门在年尾记者会上将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议题搬上了台面，指责中共阻挠土耳其的人道代表团探访新疆。美国之音报道，此前全球高度关注中共近年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但作为收容流亡海外维吾尔人大本营的土耳其却长期低调以对，唯恐得罪中共。不过土耳其外长黑姆什奥卢在上个礼拜的记者会上展现出比以往更尖锐的立场，并坦言土耳其和中共的关系已经因为维吾尔族议题而出现分歧。 赫姆什奥卢指出，中方要求土耳其将已经是公民的维吾尔人引渡返中国，但遭土耳其严正拒绝。他强调，基于人道主义，土耳其在国际上捍卫维吾尔人的权利，令中共倍感不安，亦因此冲击到土耳其和中国的关系。他还透露，习近平当局曾经主动提出并答应让土耳其派遣人道主义代表团前往新疆视察，但几年来北京当局始终不配合，令到土耳其驻中国大使以及人道团队迟迟未能成行。赫姆什奥卢表示，北京不想让土耳其驻华大使自由访问维吾尔族居住的地区，而是希望他遵循北京提出的方案。他反问，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中共宣传的工具呢？他引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9月份所发布的维吾尔人报告，作证多年来新疆地区的大规模拘留，伴随着明显的酷刑、性暴力、强迫劳动和强迫堕胎的记录。对于赫姆什奥卢的批评，中共驻土耳其大使刘少斌辩解，中方希望各国和个人来新疆访问，还说希望和土耳其改善关系，欢迎土耳其代表团到访新疆，但土耳其方面至今未有答复。美国之音报道称，土耳其和中共两国对派遣代表团访问新疆一事显然各说各话，陷入僵局。分析人士表示，土耳其今年6月将举行总统大选，在国内经济表现疲弱的前提之下，执政党未来半年很可能一反亲中立场，大打维吾尔族牌来争取选民的支持。在2021年发生海运轮船搁浅造成塞船事件的苏伊士运河再次发生同样事情，满载65,000吨谷物的荣光号 MV Glory 轮船9号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目前尚不清楚搁浅原因。美联社报道，长225公尺的荣光号是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散货船，满载65,000吨的玉米，上个月25号离开乌克兰的港口，准备前往中国。但是苏伊士运河航运服务公司 Left Agency 在9号表示，荣光号搁浅在坎塔拉市 El Quantara 附近，目前运河拖船正试图令这艘船浮起来。据彭博社最新报道，运河管理局已经派出拖船试图帮助作业，而荣光号在短暂中断航道交通之后，目前已经重新浮上水面。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堡负责监督协议执行乌克兰粮食状况的联合协调中心表示，荣光号3号在伊斯坦堡海域接受了该中心的检查，现阶段亦不清楚搁浅是否影响到苏伊士运河的交通。尽管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雷比表示运河交通未受搁浅影响，但代理公司指出，虽然船只重新浮起，但预计导致部分延迟状况。苏伊士运河是往返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船只的重要通道，在2021年被封锁了将近一个礼拜，当时400公尺长的货柜运输船长次轮卡了在最繁忙的水道，事件扰乱了全球航运市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